姊妹们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启示录19章11到21节。40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火狐到底是什么？火狐到底是什么？火狐到底是什么？感谢赞美主。好，火狐到底是什么呢？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主要引用的经文，启示录19章20到21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兽和他的盟友及地上的众王和众军聚会在一起，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阵仗。在七晚的审判中，第六晚到出来的时候，就有三个乌灵从龙兽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要招聚普天上的众王，叫他们聚集与神作战，就是哈米吉多顿的战争，也就是末日战争。因为这次的战争以后，抵挡神的人全部要被毁灭，兽和迷惑人拜兽像的假先知竟然被捉住，就表示他们带领去与基督作战的众军失败了。天军观看兽和假先知如何被俘虏，并基督如何用他口中的宝剑将魔鬼赶到无底坑去。这是神的话语施行审判的一幕，整个描述非常的生动，其中包括基督所骑的马，他口中发出的宝剑，以及飞鸟如何私吞死人的肉，敌基督和假先知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今天经文我们看见主的再来，当兽和假先知发动末日的战争攻击神的子民时，基督会突然出现干预，把兽和假先知完全的击倒。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吴宪章老师的短讲信息《羔羊屠戎记》。
从整段上帝的羔羊被高举行审判，然后屠戎，其实帮助我们几样反思。第一，世上的君王啊，凭武力所得的权威啊，在末世啊，显得虚无可怜啊。君王最后呢，是用旧约啊的术语，就是被抛到天空给天空的飞鸟吃，让天空的飞鸟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人因都要做夺权呢，人盼望夺权 power， 魔鬼也是用 power 人间夺权的方式来吸引人呢，互相残杀夺权。君王人间所羡慕的权武力君王 power， 在末世啊显得虚无可怜，显得虚无可怜。那这是第一点啊，羔羊要屠龙啊，龙君王在当中也被杀，提醒你啊，你的世界观要调整。真正得胜的君王是借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最后他得胜。人间所有君王不管他再伟大，最后通通要行审判，被受审判。最好的例子我们介绍一个人，就是跟耶稣同年死的叱咤风云的亚历山大大帝。 他三十岁不到就已经征得几乎是当时的全世界，欧洲、亚洲、非洲，从希腊过来，甚至攻到印度，几乎到中国。到了他的将军说太远了，所以不要继续攻，才班师回朝，死在巴比伦，死在波斯所在。他呢，一个人得胜，一位看起来是精彩，领着万军。他呢，这个亚历山大呢，洗血全世界，赢得了全世界。他呢，死于巴比伦城，他为自己赢得了一切，他征服所有的帝国，他把自己变成神，他像活得像一把像风一样扫过去世界上。但是耶稣呢，却不完全不一样。耶稣像亚历山大是为自己死为自己活，耶稣是为你跟为我而来活。亚历山大大帝死在帝王的宝座上，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亚历山大的一生好像多彩多姿，耶稣是一无所有。亚历山大大帝领军千万，耶稣孤独前行。亚历山大大帝学习全世界，这由耶稣把自己献上。亚历山大大帝赢得全世界，耶稣在死的时候失去了一切。亚历山大大帝活生生就把自己赢得全世界的信靠，但是耶稣呢，却因着自己的钉死之下让全世界的人来归从他。都是33岁，耶稣呢把自己给出去，亚历山大赢得一切，亚历山大征服了所有帝国，耶稣征服了坟墓，也征服了撒旦，征服灵界的捆绑，神变成人，得胜成为众人的祝福。他万王之王得胜，来浮现世界上的君王啊，你所追求的是短暂的，追求是短暂的，这第一点。第二，我们可以学习到呢，宁可因为侍奉万王之王而受苦，而不要垂涎世界上短暂的荣华富贵。不要垂涎世界上短暂的荣华富贵，宁可因为耶稣而受苦，时候到了，满足了君王万王之王行审判。第三，我们发觉了，你如果没有19章那个洞口，最后呢，用美国文学家爱默生所说的话，只有天空啊，末世七印七号七晚，一直到18章越来黑暗的时候呢，爱默生说，只有在天空最黑暗的时候，人才看得到星辰。除了你有末世基督要掌权的眼光以外的呢，你不会懂得参加羔羊的婚宴，不会懂得依靠真神。你需要的是上帝的光照。你说主啊，我明白你掌权，你要屠龙，你要审判，归向耶稣，一同祷告。
好，吴老师最后跟我们讲的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重要。你要对末世呢，基督要掌权，你要有这样的眼光，你才会怎么样，懂得要参加羔羊的婚宴，才会在今生真正的依靠神。他用这个羔羊屠龙记，就是撒旦的结局就是死，而地上的君王用武力取得一切，他的结果也将归于无有。他就把耶稣跟亚历山大大帝做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到最后亚历山大大帝失去了一切，但是耶稣借着他十字架上赢得全世界的人归向他。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硫磺的火狐，硫磺的火狐。好，20节，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这个硫磺的火狐，希腊文早年就对于这个硫磺能够着火感到非常的惊奇，因此称之为神火。被活活的下入地狱，火狐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远的刑罚。那创世纪19章24节，当时神将硫磺与火降在索多玛、俄摩拉和其他的两城，使之化为灰烬。20章再提起 硫磺的火湖，不只是那两个兽活活的要被扔在其中受苦，魔鬼也要被扔在其中永远受苦，最后死亡和阴间也要被扔在火湖中。约翰最后加了一句解释说，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那些没有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也要被扔在火湖中。硫磺火湖这个地方更是可怕，就是死亡和阴间都要扔在这里面。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不死，这是任何人都得承认的，但是死后往哪里去呢？可惜一般人都不理会，这是一件重大的事，他只能说人死如灯灭啊。真的人死如灯灭吗？其实人们没有找到人生真正的归宿，只得说句无意义的话来安慰自己，好贿赂良心罢了。当你看见人一个一个死去，动也不能再动了，就以为死了人就一切都完结了，死了就拉倒嘛，再也没有什么永远这一回事了。但请你注意，灵魂是永存的，你要在哪里度过你的永远呢？你要在天家呢，还是在火湖度过你的永恒呢？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以为死了就完了，死了就拉倒。硫磺的火湖，好，那呢再来看看，那火湖不是什么呢？到底火湖不是什么呢？第一个，火湖不是外面的黑暗，圣经有几处谈到外面的黑暗都不是指的火湖说的，马太福音25章30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里外面不是为刑罚罪人，而是把无用的仆人暂时丢在那里，待审判完毕，他们还是要进入羔羊婚娶的筵席里。所以呢，外面的黑暗是在那做补习用的，你今生不做得胜者，到时候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去哀哭切齿。第二个，火湖不是无底坑，撒旦魔鬼在千年王国之前要被捆绑被扔在无底坑，他捉住了纳容，就是古蛇，又叫做魔鬼，也叫做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严了，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完了以后必须暂时的释放他。所以无底坑是撒旦的监牢，那一千年完了，撒旦还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撒旦从无底坑被释放出来做最后的工作，以后能被扔在火湖里。所以火湖不是无底坑。再来，火湖不是城外，启示录22章15节谈到了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并一切喜好说谎的，编造虚谎的。火湖既不在城外，当然也 不在城里面，当然就不在城外。不过火湖不是在城的外围，而是另外一个地方，所以火湖不是城外。第四个，火湖不是阴间，这也是大家容易搞混的。许多信徒把阴间与火湖混作一谈，称之为地狱。在路加福音16章中，主耶稣还亲自讲述一个例子，有一个大财主生前吃喝玩乐，不顾灵魂的归宿，后来他死了，灵魂在阴间里受痛苦，他举目远远的望见自己的祖宗亚伯拉罕在天堂里，又看见生前藏在自己家里讨饭的拉撒路也在他祖宗的怀里，他就痛苦的呼喊，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些水凉凉我的舌头，因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这就是阴间里的呼声啊。阴间是人死后灵魂暂时的停留，等到末日受神审判的地方，所以它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收留义人的灵魂，又称为乐园，另外一个部分是收留罪人的灵魂，中间有深渊相隔，可望而不可及。所以火湖也不是阴间。那呢，谁要到火湖里去呢？到底谁要到火湖里去呢？神预备的火湖不是要给世人的，不是给人类的，神预备的天家是给人类的，火湖是为魔鬼等类预备的火湖，进入那位 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首先要到火湖里去的是那兽和假先知，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里面成行歧视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次是大灾中不幸的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之后火湖是魔鬼那迷惑他们，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最后到火湖里的就是历世历代的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们就被扔在火湖里。那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是谁呢？启示录21章8节告诉我们，是那些因惧怕而不相信耶稣的人，唯有胆怯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世人因惧怕，怕人欺骗，怕人讥笑，以致成为不信的。既然不信，很自然地犯了以上各种的罪恶。如果犯了罪又不肯悔改相信，结果要永远的灭亡在火湖里，永远的痛苦。所以到底谁要到火湖里去呢？我们认识了火湖的真理，火湖不是为人类所预备的，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火湖是为魔鬼撒旦而他的跟从者所预备的。但是魔鬼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迷惑更多的人跟他一起到火湖里去。所以愿我们都悔改吧，悔改来到主的面前。若是你没有曾经真实的悔改过，今天你听了火湖的道，到底火湖为谁所预备的呢？神已经为你预备了天家，你的结果你是要往天家去还是往火湖里去？让我们来向我们的神从深处来求告。
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听我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
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
当我们从内心彻底的悔改，
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站在你右舍面之恩，叫人敬畏你。
神
啊，我呼求你的怜悯，让
我们的人生啊，
求你的怜悯，
求你的怜悯，求你的脸光照我，饶恕赦免我。神啊，我等候你的恩典，求你的手扶持我，开恩可怜我。我们从深处开始的来向我们的神求，当我们真实的回来转向神，彻底的信靠耶稣，悔改与信靠，我们就可以避免火湖的刑罚。我们感恩主耶稣所给我们预备的救恩。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让父神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今天所有的敬拜者，我们相信我们都是从内心里面来悔改转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来信耶稣，我有悔改，相信自己是个罪人，我有相信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孽，我有相信十字架成就一切的救恩，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不只是你的救主，而且是你生命的主，让基督来掌管你的生命，自己从生命宝座中下来。也愿我们不仅仅是得救了，我们感恩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义
恩，
让我们能够得着灵魂的拯救。今天我们要谨守看守我们的衣服，不要赤身肉体、啊、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预备自己那光明洁白的心。也愿我们知道末世，末世，末世撒旦的结局以及他跟从者的结局。今天撒旦利用世界，利用我们自己里面肉体来迷惑我们，让我们跌倒，让我们的软弱。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父神也赐给圣灵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加力，来管制我们，来浇灌我们，来得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每件事上得胜。也愿今天的信息，活活的信息，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天家不是火狐，愿我们都不被撒旦所迷惑，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在迷惑所有信主的人。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保守，相信圣灵的感动，相信我们必能够从那个迷惑当中出来。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的结局是在天家还是在火湖呢？没有一个人想要到火湖里面去的。但是你可真正的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若你还不是真正相信的，好不就在我们结束的时候跪地屈膝敬拜祷告，从里面跟主说，主，我就单纯的相信你，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并且是我生命的主。我们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求你听我的声音。